他应该是加了我很长时间了，因为他呢是在我的大号，也不叫大号，就是我最早的那个微信号里面发给我的，突然发过来了。然后呢，他里面我看他提到了一句，以前给我发了很多语音，那么其实呢，我因为手机换了好几个了，所以呢，有一些呢是之前的一些听众啊，他们绝大多数的呢分享的我都是已经录掉了，就在老的手机里面啊。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遗漏掉，因为太多了。所以他跟我说了之后呢，我呢是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不知道他之前发的语音是什么内容。如果他说没录的话，那可能我就没有听，因为我一般来说呢都是一边录一边听的，在录之前呢我是没有去听也没有去看的。所以呢应该是蛮可惜了。然后呢就是我的题目呢，因为分享的内容呢都比较杂，有的呢是真实经历，有的呢是对科学的一些思索，所以呢题目跟内容不一定是有非常紧密的一个联系的。所以很多人习惯了之后，我希望就是说把题目和内容呢尽可能的分开来，就是这个题目可能是里面某一句话，但是它不代表里面所讲述的内容。这一点呢说明一下，因为有的人很在乎这个东西，动不动就来说你那个题目跟里面内容没有关系。我现在呢就是声明一下，确实没关系。有的时候呢比较单纯的主题的话呢会有关系，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没关系，你没法去归纳一个题目有的时候。另外有的题目呢是不能发的，所以呢我的题目呢要抛开那些不可以发的那些内容的标题。那么他呢他说大半夜的时不时的会听一点科学边缘的节目，然后他正好呢他做完事了，凌晨两点钟发的，他说发一个他的故事。他这个故事呢他以前曾经在豆瓣上写过，然后呢他先把他的故事呢转给我看看，然后后面呢他又好像今天我又看到他在我的新的科学的微信号里面又发了很多的一些经历和想法。那么我们先把他这个号上面发的内容其实也蛮丰富的，我没看，我们一块看看到底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啊。他说呢因为有些原因，这个故事呢基本上没有对其他人说过，除了跟家里人说过。那么他呢就把这件故事然后就很详细的发过来，我看写得很详细。然后他说文字凌乱，叫大家呢凑合的看一看。其实我是这么想的，有很多人都提到了这一点，他们觉得自己发来的文字有些杂乱凌乱，或者有一些太细了。我觉得呢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特点，因为这表明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真实的一个经历和表达，也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个真实经历的事情只有你的表达是最权威的。如果说写得非常的严谨的一个东西，我倒觉得他是不是从哪里，当然也有可能是听众自己写了发过来的，那他也有可能发到网络里其他的地方，这种情况也会有。但是呢一个写得非常的严丝合缝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真实经历那其实可能加工的痕迹呢也会相对来说可能性比较大一点。那你凌乱归凌乱，反而是你在记录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你的关注点在那件当时的环境里面，当时那个事情的发展上，所以呢你没有花更多的心思去用在这个文字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上，所以反而呢真实度更高，我是这么想的然后他说1999年他大学毕业，跟大学的女友一起留在北京准备奋斗一下，当时呢他们住在北三环西坝河边上，挨着国展很近。当时西坝河那边三环的边上还没有全拆迁，还有一片平房，为了图每个月260块钱的便宜的房租呢和交通的便利，他们住在了一个老太太的院子里。这个小院子不大，但是呢挺清静。他虽然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这故事我感觉有点毛骨悚，有点还是有点可能会有点恐怖，所以呢不适合在晚上去录这样的一个节目。那么他说他的女友呢挺喜欢这个环境， 然后他说他的女友是一个西安的女孩，人呢长得瘦瘦的高高的，是一个傻傻的敏感的有点神经质的女孩，当然身体也不是很好，时不时的总有点胃痛头痛的小毛病。然后他上班的地方很远，在公主坟那边，他呢倒是很近，所以每一天啊他都比他的女朋友回来的早做饭，然后呢他女朋友总是在太阳下山了之后呢才能到家。下班以后回来的路上发生的是在2002年，他们已经在北京待了几年了，夏天的一个傍晚，他早早的就回家了，买完菜做完饭看着电视，哦，他的日子过得还是挺规范的啊。他说这个时候呢电话响了，他的女友在电话里说他有一点头疼，让他去车站接他一下，他呢就放下电话骑着车去了300路车站，没有几分钟就到了。等了一会儿车来了，他下来了，脸色不太好，骑上车之后呢他就赶紧带他回家，他也没有当一回事，因为他的女朋友一工作起来呢就不好好吃饭，他做外贸工作常常加班，所以呢经常会胃不舒服，这种情况呢回去躺一会儿喝一口热粥呢就没事了。然后呢他的女朋友就在他的后座上靠着他的后背休息，也没说话。然后他骑着车沿着西坝河边的马路往回走，想着赶紧回去看电视。哎呦，他的心思，他还到了家以后呢，他的女朋友走路呢都有点飘忽忽的，就赶紧吃了片药上床躺着，也不愿意再动一下了，所以他只能一个人先吃饭。他呢正在吃着饭看着电视的时候，突然我的天哪，他的女朋友从床上坐起来看着他问了一句，你在吃什么？然后他就愣了一下，回答说今天我做了鱼还有炒菜花，你好点没有？然后他的心里有点纳闷，怎么就躺了这么一会儿就，因为呢待一起时间长了，他知道呢这不是他的风格，一般都要躺半个小时，不可能这么快就跟没事的人一样。然后呢他的女朋友二话不说，就直接上手凑到桌边，抓起碗里的一块鱼尝了一口吐掉了，大声喊道，我要吃西瓜。他当时就愣在当地，他愣在那里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女朋友那么大声的说话。正常情况下他的女朋友总是乖乖巧巧的，蚊子一样的，声音很小。然后呢他就说，他说好吧好吧，等着我，他说我去买。然后他呢这是一个对女朋友非常好的人啊，他三下五除二就买回来西瓜，刚切开切成两半，准备再切小一点，他的女朋友从床上跳下来抓起一半，蹲在床上找了个墙角就开始啃，那个样子哦，就跟一个怕人抢他东西的小动物一样，所以他又瞬间石化了。直到他把整个西瓜就是都那样子吃掉之后呢，他才反应过来他吃西瓜的时候没有吐籽，连皮一起吃掉了，连皮带籽一起吃掉了。这个时候他感觉到事情不对了，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他只好去找房东老大娘来看看。这个房东老大娘呢是个很好的人，平时跟他们关系不错，听他说有这个事儿啊，就赶紧就说有什么好吃的平时也会拿过来给他们尝鲜的。然后他跟他讲的这个事情之后，那个老大娘连忙就赶跑过来看。进屋之后啊，他们两个人呢就靠近了他的女朋友，然后他的女朋友在床上到处躲他们，身法呢还灵活无比，一时半会居然没有抓到他。然后他女朋友在床上一边跳一边喊，我要吃东西。然后没有办法啊，他就只好把屋子里面的饼干糖果全部拿给他吃了一床都是。最后这个大娘说，这丫头好像不认识我们了，这怕是沾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这事被他一说，他半夜啊，他这个文章是半夜2点钟发给我的，我在想他胆子真大呀，他半夜给我发这样的一个恐怖故事是故意来吓唬我吗？还好我是白天，我是现在才刚刚开始看，因为我知道应该是个真实的故事，但是呢我没有看，我都是录的时候看。那个他那个大娘说，要不把二黑叫进来看看。那个二黑呢是他们院子里一条黄狗，从小呢就抱来院子里面，所以呢他们跟他的关系很好，没事的时候这个二黑啊喜欢往他们屋子里面钻，撵都撵不走， 是很听话的一只母狗。然后呢，这个大娘就回去屋子里面把二黑的链子解开来，二黑呢就直接窜到他们屋子里来了，一进屋就往他怀里钻，然后呢就奔他女朋友跑过去，跑了一半停下来了。二黑看着他女朋友，然后他女朋友在床上看着二黑，然后二黑呢警觉的叫了一声，一边叫着一边直接扭头跑出屋了。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估计哦，就真的有点相信是沾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这个时候他想起来以前听说的六字真言可以驱邪什么的，就在心里面默默念了几遍，也不敢出声，他怕那个老大娘笑话。正到念到第三遍的时候呢，他的女朋友突然冲着他大喊："你在干嘛？别想欺负我，我可不怕你的。"这个事儿还真邪门啊！他这个时候，他一看啊，好像还挺有点用，因为他在心里面默念啊，他的女友都知道了。但是呢，他怕把事情闹得太激化了，所以他也不敢硬念了。他换了一个方式呢，尝试和他沟通一下。他就问他："你是谁？你怎么……"这个故事我看了一下，还蛮长的呢。他这个故事呢，应该呢是他经历过的一个真实的事件。细节上面呢，就是说呢，因为他从头到尾在描述的过程当中呢，这件事发生过之后，一般人是这样的：发生过之后，就算你刚刚发生完一件是比较复杂的，或者说是比较震撼的事情呢，往往在回忆的时候呢，会遗漏掉很多细节，然后又会多出来一些自己其实没有的细节，这个是肯定会有，但是呢，大体的一个框架和主要的一个情节呢，一定是准确的。然后呢，我下次再录吧，因为后面还有好长，我担心的这个可能时间太长。那么，期待更多的人啊，能够把自己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经历啊，都把它分享过来。然后呢，我们大家一起看看能不能分析出一点名堂出来。分析不出来，我们就当做娱乐，也挺好的。但是一定要确保真实。我不喜欢那种，网络里面的传来传去的，我们也摸不着头脑的东西。那个东西呢，本来就是假的，你花时间在上面没有意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啊？本来那个东西你都无法确定是谁经历的，你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东西上面是没什么意思的。所以呢，真实很重要。